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就能走过磨难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日。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的三年中，我牢记师父的教诲，每天努力做好三件事，特别在多学法、学好法上下功夫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在法理上明白了，修炼人没有病，我们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。这种正念是当时人们恐惧的中共病毒传染跟我没关系似的，我就是信师信法，心里没有怕的念头，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平稳地走过了中共病毒蔓延的三年。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大法修炼者需要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，在面对磨难中是否真修，是否真正的信师信法。这不仅仅是悟到了、明白了，还要经受严格的检验，检验的结果才是平时心性状态的真实体现。一、高血压假象的消失。去年四月底，我因牙齿脱落影响到生活而选择了做种植牙。医生说牙齿脱落是严重的牙周炎引起的，实际上是自己长期修炼中的根本执着所致，是修炼中问题的积累。植入种植体要做微创手术，术前例行测血压时，我的血压高压170多。医生说只有吃药血压降下来才能做手术。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，这是个假象，修炼人没有病，吃什么药。我对丈夫说，这是告诉我我心性上有问题，心性提高了血压就会降下来，修炼人出现病业假象是在消业还欠下的债，它不是常人中的病，不需要吃药。持续近一个月，我的血压越来越高，有时高压达到190-200，低压也110多。我不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后果，怕心出来了，怕这样下去会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。我走了常人的路，找中医把了脉，吃药，可是血压没降下来，还头晕。接着我去医院检查了心电图和血常规，结果都是正常的。我想，这种现象是消业、还债，还是心性上的问题？我每天努力地做好三件事，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，找了一大堆人心，有求之心、急躁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欢喜心、听好话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等等。每次量血压前，我心里都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我发正念背法，我也求师父，但血压仍没见下降。一天上午例行量血压，血压还是很高。我想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血压高的假象是在去我的什么心呢？问题在哪儿呢？我想到这一个多月，自己每天量血压时都在求血压下降， 找中医、西医也是在求血压下降，这些不就是执着降血压，是有求之心的表现吗？这不是修炼要去的心吗？我还每天在求，这次可能就是师父安排去我这颗有求之心呢。我就想，血压高不就是种不了牙吗？我把心放下，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没有什么比讲真相救人更重要的事了。那天上午，我出去讲真相，还退了两个有缘人。下午再量血压，正常了。就这样，持续一个月，高居不下的血压降下来了。大法就是这么神奇。修炼人没有病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信师信法很坚定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是没经受住检验。我又想，这次是因为种植牙量血压才显示血压高，如果我出现了高血压的症状，症状还很严重的话，凭我当时的心性能过了这一关吗？师父慈悲弟子只要求我达到所在层次的心境标准，难就被师父化解了。高血压的假象不就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，去我的有求之心吗？我这一次过关过得不坦然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对大法弟子要求是严格的。二，练的功本身就能去菌。由于我的牙床骨质流失多，需要在种植体周围加骨粉。医生说，你这次种牙后，因为植骨的地方要水肿，前两三天会很难受的，就开了止痛药和两种消炎药，告诉我一定记得吃。回家后，我对丈夫说，我练的功就能去菌，比消炎药的功效还好。第二天，我的脸下半部位肿得变了形，看着很恐怖。丈夫说，你可能还是要吃点药。我说，这两天水肿属正常反应，真的就两天，水肿就消了。到拆线时，医生说伤口恢复得很好。我告诉他，我没吃你们开的药，我身体的免疫力强，自带去菌功能，不需要吃药，我已20多年没吃药了。半年后，我去安装牙冠时，给医生和他的助手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们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高兴地接受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助手还接受了真相 U 盘，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三，重感冒症状消失了，崴了的脚很快也恢复了。去年7月20日那天午饭后，我走在马路上，只听到啪啪两声，我的左脚崴了。我立即念九字真言、正法口诀。回到住所后，我练第五套功法，学转法轮。左脚崴了的地方慢慢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，像鹅卵石一样硬。第二天晚上，我身体特别不舒服，头很疼，像发高烧，骨头都烧得疼。我想，来的也太猛了，脚还不能动，重感冒的症状又出现了。我心想，明天烧降不下来就麻烦了。因为当地正处于疫情的严控中，进出大门都有测温器，体温高了是会被隔离的。这个担心一出来，我就想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我师父不会这样安排的。早晨起来后，那些症状全消失了。我通过大门时，听到测温器发出体温正常的声音，我当时那个高兴呀，心里说，谢谢师父帮助我，加持我过了这一关。我知道，这次磨难是在继续检验我信师信法的心是否坚定，同时也是在消业、还债和去我的人心。那又是去我的什么心呢？ 那段时间我晨练坚持得不好，怕热想舒服，正好那几天学师父在国外的讲法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，从这一点上看，这个科学又是个邪教，可是呢，它在人的这个空间当中提供了人的安逸和人一时的舒服的假象，给人提供了一个人破坏自己后造成的一个假自由、假进步的条件，就是人更加相信它。可是在神来看，人的过分安逸和舒服并不是好事，会增加业力，积攒业力，消不掉业，最后下地狱，甚至于生命被销毁。我看到这个内容时，当时心里震了一下，师父在点化我，我也有安逸心。我悟到这次就是在去我的安逸心，想舒服的心。这期间，无论是家人还是同学朋友，都叫我去拍个片，至少要用药酒擦一擦脚，要好好治，要相信科学，否则留下后遗症就麻烦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按你们的方法，伤筋动骨怎么都要100天，按我的办法很快就好。真是这样，我的脚5天就能走路了。20天后，我们与朋友还去爬山玩，一点事没有，而且感到左脚比右脚还灵活。这一次次在磨难中的过关，就是对我是否信师信法的一次次检验。做好了，对修炼人来说是走过了磨难，消了业，提高了心性和层次；对世人而言，就是在给他们传递大法的真相，就是在证实大法的神奇伟大，就是在救度他们。这一次，他们实实在在见证了修炼人血压高，不吃药自己会降下来，做手术不吃消炎药也没感染，脚崴了自己很快恢复，重感冒症状自然会消失。特别是我丈夫，在我经历了这几件事之后，他对大法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，对我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他从内心持支持态度。所以弟子修好自己，修出对师父坚如磐石的信念，就能走过一切磨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关键时候喊师父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11号。我是一名80后，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生活10多年，身边没有修炼环境，但经常看明慧网，平常遇到一些修炼中的问题，也只是跟母亲同修交流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母亲同修在修炼上给予我帮助，我们共同在法中提高。我在这个公司工作8个年头了，一人独自住公司宿舍，2分钟就走到办公室，几乎很少有同事在办公室，他们都是有事儿来，没事儿就走。偌大的办公室，几乎每天只有我一个人在，下班回到宿舍，也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不上社交网站，不看电视电影，那时虽然也每天学法，但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考试学习上，因此除了上班就是学习参加考试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曾经有多次感到一种空虚 无聊、寂寞、无奈、乏味，上班只有自己，下班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外人。我跟同事聊天还聊不到一起去，所以就很少聊天，几乎不聊天，感觉都不会说话了。就这样持续了8个年头，内心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，说不出的一种痛苦，而且一直在被这种不好的东西禁锢着，解脱不出来，做事提不起兴趣，干什么都没心情，正常说话不愿开口，精神状态极其消极、压抑、失落。再加上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或者一点小矛盾、小问题，都会让我精神崩溃似的。学法时，感觉好像是学了，又感觉好像是没学。因我长期一人独修，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常人的学习考试上，自己执着追求的考试屡次未通过，让我对自己、对大法产生了怀疑。每天多多少少都会学法，为什么还存在这种空虚、寂寞状态？因为这不好的状态常常使我一整天不吃饭，就像丢了魂似的，一点精气神都没有。明明已经在努力克服了，可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痛苦。师父到底有没有在管我？在学习考取证书的问题上，我已认真努力在学习，然而考试屡次不过，感受到生活的焦虑、职业发展的阻碍、精神生活的贫瘠，诸多不顺，感觉人生落到谷底，自己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。长期以来，我的肚脐会不定期地排泄肮脏的异物，导致我又是困惑又是苦恼，总在想为什么这么久了还这样。学法时就像读课文一样，读得很熟悉了，学完没有什么感受或收获，尤其是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一长，就开始觉得有些乏味了，不想重复阅读一本书了，厌倦了。当自己强烈执着的东西得不到，生活中又自认为枯燥乏味、孤寂无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解决，让我一度感觉生活的无趣，不由自主的就会想，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，我修炼的不精进，师父放弃我了吧。这种不好的状态曾经干扰我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且不定期的就会出现，那种痛苦难以形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又在为这难以摆脱的状态苦恼时，头脑里突然有一念打入，你怎么不喊师父啊，喊师父。我整个人一下子精神了起来，缓了一会儿，边哭着在心里边喊着，求师父救救弟子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几十遍、几百遍，直到头都念木了，我含着泪躺下，睡着了。很久没睡过那么踏实的觉，醒来后，就像身处另外一个世界一样，整个人也焕然一新，精神焕发，恢复了以往的朝气，饿了也想吃饭了，不像从前那时候，饿了都不想吃。对孤单、寂寞等等消极情绪的概念也变得很陌生，不像那时候感受非常强烈。虽然以后也反复出现过，但那些坏念头一冒出来，我立即求师父加持，也就不会顺着那些坏念头延伸想下去。从那以后，我心态平稳很多，内心沉稳不少。在学法时，师父将法理不断展现给我，我开始向内找。一，学法不用心，学法为得法，抱着执着学法，总想着学一次法要有一次收获，否则白学了，有求于学法。练功时也是，思想不纯，练完功，心里想着，今天练功了，今天算是没白过，有求于得功。二，如此强烈的执着，导致旧势力钻空子，加强执着。另外空间各种不好的坏东西，思想业力干扰，自己没当回事儿，就只是困惑，发正念少，逐渐给他们生存空间，越发严重。三，没从根本上信师信法，得到好处了，心里高兴，知道是师父给予的，一旦有不顺心的事，就会动人心，不把自己当修炼人，也不当回事儿，不从小事儿上去修。一个不好的坏念头冒出来，不知道用法归正， 而是顺着它往下想，想不明白就搁置了，慢慢的由小积大，不好的物质积压越来越多，导致我承受不住，正念不足，想不起法来。四，执着考下来证书拥有的名和利，还用我努力了得到是应该的这种说辞，为自己找个自认为合理的借口，实则是根本不想放下名利情，自认为付出很多，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心里并没认真学知识，满脑子想着我得考下来，不然我白努力了。五，自命不凡，认为自己有时候挺能耐，一个人能吃得了那么多的苦，把自己摆到了第一位。六，很强的贪欲，贪天执功，认为考到了好几个证书是自己努力之后必然的结果，而且越来越贪，还要想考好几个，通不过考试时便会产生失落感，甚至对大法起疑心，对学法也失去兴趣。七，自己安排自己，不断地做计划，认为事情会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发展，要是不如我愿，人心泛起，产生各种怀疑。八，不懂感恩，不知足，看人看事，负面思维大于正面思维。通过这次经历，让我深刻领悟到，一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的人生是师父安排的，一切应随其自然，我该得到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是我的，不该得到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不到，有得就有失，因为有师父在看管，我应该信师信法，相信师父安排的一切是最好的。二，修炼中遇到的一切好事是师父给予的福分，同时也不应有欢喜心，应感恩师尊，遇到的一切不顺心的事、烦恼、矛盾、坏事等等，是师父慈悲，为了让我修炼去掉人心执着，从而回到自己真正的家而安排的。而这些不顺心等等事情，也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所致，一切皆有因缘关系。三，对待修炼要严肃，不能既抓着人不放，又抓着神不放，从根本上同化大法。我们用生命签下的誓约，要遵守对师父的承诺。既然下三界是为助师正法，带着使命来，就要完成使命回去，不能脚踩两只船，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，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兑现誓约。要知道，人生短暂，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，转瞬即逝，人世间虚无缥缈，只有修炼才是最真实的。四，逢年过节敬师父的贺卡和贺词，绝不是说口号，应该真正做到，而不是尽力做到。想到师父为救度我们，吃了无数的苦，我们就承受仅有的一点点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五，大法造就世间万事万物，成就了无数的佛、道、神，无量生命是大法开创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，任何时候大法和师父都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做任何事情，要不是师父和大法的救度，我们都在地狱中。我们即使是有能力，也是大法给予的能力，一切来源于大法，应心怀感恩。六，用修炼人的思维替代常人思维，作为修炼人，遇事向内找是最基本的素质了，也是必须具备的。不论遇见好事还是坏事，都要向内找，尤其不起眼的小事儿和难以发现的人心，常人心一起，立即用法去归正，时刻让自己处在一个修炼人的状态中，越到最后，越应该认真严肃对待修炼，对自己应该越来越严格，修去人心、人念、人情。七，任何时候无条件信师信法，关键的时候喊师父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。在危难中或者过不去关的时候，只要心中有师父，师父就把弟子不好的业力消掉，一次又一次受师父保护，被师父救度，师父替弟子消减罪业，让弟子一次又一次脱胎换骨。 我感受到大法真的太大了，法能容一切。经历过这一次大法的洗礼，一切不好的物质烟消云散，内心的踏实、幸福、祥和是大法给予的，真的是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。师父为弟子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现在的工作环境是师父安排我修炼的，在工作中我为多数的同事讲了真相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不给大法名誉抹黑，因为首先要想到的是大法。在生活或工作中，即使整天不说话聊天，内心依然充实快乐。大法给了我很多智慧，已经考取了6个证书，一次不经意当中顺利加入省库和国库的专家库，成为评审专家，抽取次数比其他人都要高，感恩师父给予的一切。近段时间我时常在想，修炼真幸福啊，就算是吃苦也是开心的，因为我有师父在看管，有宇宙大法在熔炼，能得到大法是何等的圣恩，是永生永世的幸福。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只要心中有师父有大法，在任何时候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位，师父永远都在弟子身边，而我自己又有多大的能耐呢？师父只看弟子一颗纯净的心，我们只要有心修炼，并严格用法规正自己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师父在做，是大法在成全，大法是根本，弟子的生命都是大法给予的，永生永世都无法报答师父和大法的无上恩典。以上是我个人现阶段的修炼感悟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严正声明必须写从心修炼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，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由于人心和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曾被绑架迫害，师父不放弃我，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，我写的严正声明也在明慧网上发布了。我从黑窝回来以后，每天都严格要求自己，努力做好3件事，但是我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好，比如学法犯困，发正念倒掌，练进攻迷糊，每天都讲真相救人，但是有时状态不好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虽然每天也能劝退几十人，但是有时众生同意三退的人数少的时候，就觉得是自己修得不好，自责就哭。我知道那些想法不是我，是邪恶强加的，我不承认他们，发正念让他们死。学法犯困，我就用冷水湿毛巾盖在头上，或者用各种办法强制自己清醒，也不好使。于是我开始背法，但是干扰非常大，不愿意背，闹心，一句话很多遍都背不下来，一会儿渴了，一会儿饿了，一会儿浑身痒，一会儿浑身难受，好不容易背下来了，也悟不到法理，好像有东西把我和法隔开了一样。学九评、解体党文化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也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每天讲真相效果时好时坏，
救人效果好的时候，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，就不停地谢谢师父。救人效果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向内找，就自责，就哭，控制不住自己的难过，而且感觉很累很累，这种修炼状态一直无法突破。明慧编辑部文章《恭维和自心生魔》发表以后，我读了几遍，重新修炼这几个字像重锤一样敲在了我的心上。于是我在明慧网上搜我写的严正声明，发现没有明确写出重新修炼。我突然明白了我不能真正精进的原因所在，我犯了谤师谤法的罪业。虽然我声明自己写给邪恶的保证书作废，但是我在严正声明上并没有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。这就好比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是邪恶的安排，写给邪恶的保证书，我声明作废了，不走邪恶安排的路；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，重返修炼，但是我并没有明确表态要郑重宣布重新修炼。这是我修炼中的大漏啊。于是我重新声明，自己以前写给邪恶的所谓保证书全部作废，并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，我只归师父和大法馆，跟师父回家。新的严正声明在明慧网发表以后，我的修炼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学法被法不困了，愿意被法了，被法入心了，也能悟到法理了，发正念也非常清醒，不倒长了，学九平等也明白什么意思了，也能发现自身的党文化，并及时解体他们。讲真相效果也好了，我开开心心的讲，众生乐乐呵呵的退，我还能感受到师父无数次的给我灌顶。我深深的知道，当我严正声明重新修炼，在明慧网上发表的那一刻，我就是和慈悲伟大的师父重新续约。我向全宇宙郑重宣布，我要重新开始修炼，我还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的一切都归我的师父管。谢谢师父的浩荡洪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面对迫害，清醒理智，不忘使命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，师尊紧紧牵着我的手，走过了11个年头。大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，我把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、思想、人心、执着，一切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一丝一念，一点一点地脱掉，从法中修出慈悲，走出人，走向神。11年中，我遭受了中共恶党3次迫害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都是慈悲的讲真相，抵制邪恶的迫害，救度众生。遭到3次迫害后，我从未惧怕过，仍然做着自己该做的事，那是我的使命，是众生所期盼得救的希望。下面 我就把自己在被迫害的过程中过心性观的心路历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。2022年12月，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县派出所警察找到我，把我非法关押了一天，问我资料哪里来的，为什么要发这些东西。我拒绝回答资料的来源，给他们讲真相。有的警察听明白了，其中一个警察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邪恶迫害我，要非法刑拘我12天，我不承认。一个主办案件的警察说，我们说了不算，上面做出的决定没办法。由于当时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很严重，当晚我回家了。过完年，2023年2月8日，县公安局610派出所一行五人突然来到我家，非法抄家，抢走了46本大法书籍，说是所谓的证据。我说，这些大法书全部是我用来学习指导自己道德升华，做好人中的好人。书籍放在我家里，并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。希望你们不要追随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，为中共邪党卖命。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，你们怎么办？现在中共出台了公务员谁办案谁负责。千百年来，永远是邪不胜正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希望你们能及时醒悟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他们听我讲，不作声。他们把我非法关押到派出所，做一系列的身体检查。2月10日，把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无论走到哪里，心中都坚定一念。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就是那里众生得救的希望。在看守所，无论言行，我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，和那里的姐妹都相处得很好。我换了两个监视，我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怎样选择善良，恶念会带来不好的后果。大法唤醒了他们的良知，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做了三退，没入过的人都说，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他们还为自己所做的错事懊悔，说出去再不会干了。我为这些众生高兴。2月17日上午，县公安、国保大队大队长和派出所所长到看守所非法提审我，还是要我说出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的来源，要我供出同修，还带来了我丈夫和儿子分别写给我的信。我说，我没有罪，更没有什么戴罪立功的说法。他们把我丈夫和儿子的信贴在玻璃上，要我看一看。我说，不用看，我家人都是最善良的人。但无意间，我还是看到了丈夫信中的一句话，你是世界最善良的女人。国保大队长说，你不说出资料、大法书的来源，你的同修就会判你三年以上、七年以下的刑。我不为所动，说，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你强行逼供，让我构陷他人，我不能像你们那样构陷他人，你们是知法犯法，知道吗？是要判你们三年以上、七年以下的刑，不是判我。他们一时无语。他们接着说，你这样的态度只能走刑事案件程序，上报到检察院，判你实刑。我还是不为所动。我说，我是大法徒，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出卖同修。如果你们再去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，那样你们的罪过就更大了，我不能害你们。对我而言，生死无所惧。你们也拿到了我以前的病历， 是乳腺癌晚期，医院诊断我最多不会活过3年，但我修炼法轮大法11年半了，我现在的身体比健康人的身体还健康。我还告诉他们，我希望你们能明是非，辨善恶，站在正义的一边，在大难来时得到神的护佑，平安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整个过程中，那个派出所所长没说一句话，一直在听我说。最后走的时候，他很和善地来看我，说：“祝你平安。”我开心地笑着说：“谢谢，祝你平安。”2月21日那天，县检察院的2名检察官来见我，说：“你的案件很严重，你这是第3次了。”他们要我在一个案件文书上签字，我说不能签，接着就讲真相给他们听，大概讲了20来分钟。一个检察官说：“我们只是来告诉你，你的办案单位起诉你，关了你12天，不能再关了，你回去后不能关手机，要接听我们的电话，随叫随到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罪，希望你们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大法弟子，给善良一份同情，给正义一份支持，那样会得大福报的。以真善忍作为我们生命的灯塔，照亮我们前行。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”23日上午，警察到看守所接我，说：“你儿子接你回家。”警察把我带到办案派出所，我才知道丈夫儿子极力地营救我，给我办了取保候审，交了5000元钱保证金，接我回家。到家后，丈夫说：“我请了律师，今天你要没回家，明天就准备去探监了。”回到家，我洗完澡，换上干净衣服，给师父上香。就在上香的一瞬间，我听到咔嚓一声，好像开关打开了一样，天目看到师父的法像，法像旁边供的花散发着闪亮的金光，真是金光闪闪。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，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，保护着弟子。我心中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，叩谢师尊。丈夫说，在你被关押期间，公安国保大队长打电话叫我说出你们的同修，说这样会对你宽大处理。我问你怎么回答的，他说：“我说不知道。”对方说：“你和你妻子生活在一起，怎么不知道？”丈夫说：“他有他的自由，与谁接触那也是他的自由，他是不会说的，他宁肯自己受罪受难，也不会说出他人。我也不会说，那样就会多一个家庭受磨难，那是我们不愿看到的。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人。”听到丈夫说的这番话，我很激动，我眼带泪花说：“谢谢你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丈夫说：“你遭这么多罪，后悔吗？觉得值得吗？”我说：“不后悔，值得，因为我的生命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，我修大法了，是世上最富有最幸福的人。”丈夫告诉我，家里为我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。6月20日，律师到公司来与我交谈。见到律师后，原来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检察官。律师拿出中共2高的所谓司法解释等要我看。我说：“我不看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我修大法没有罪，我的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，谁都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。”然后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讲了2个多小时。律师是明真相的， 我也给他们全家做了三退。但这次由于受邪恶的高压恐吓，律师和家人都有相当大的压力，他们只想用常人的手段使我不被迫害。律师说，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世俗中，只有这么高，做了个手势，你们大法弟子已经是这么高了，又做了个手势。我对律师说，无论案件走到哪一步，你只能做无罪辩护，你思想中不能有半点对大法不好的想法，更不能说什么当事人认识到错误了等等，那不是帮我，是害我。交流后，律师说，那你找一些你们的法律文书。后来听到律师跟我丈夫说，这个方法看来是行不通的。我送律师走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我以为你不是很清楚，在交流过程中，我发现你的思路很清晰明朗，我知道了。最后我再次叮嘱律师，如果你迫于压力，在法庭上你不要说，我自己为自己辩护。这个过程就是讲真相的过程，救人的过程。律师听后没说话，只为我点了个赞。7月19日那天，从学法小组学完法回家，我到公司吃晚饭，在办公室，丈夫儿子说跟我商量个事，说县检察院打电话来，明天案件移交到另外一个市的检察院交接，当事人要在两边公安、检察官的面前在保证书上签名。我心里明白，这又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正邪大战。我没有立即回答家人的话，心里默默地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家人的邪恶因素。我平静地对丈夫和儿子说，这个字我不能签，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不能走错半点，那样我就回不了我的天国家园，那里的众生怎么办？他们都盼着我回去，我不能抛下众生不管，我也得为我自己负责。如果我不修了，师父就会把大法给我的一切都收回去，把常人的东西归还给我。常人就是生老病死，你们愿意看到我在磨难轮回中遭罪吗？儿子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几分钟，他说，你心中只有你的众生，就没有我们了，那你为什么要生我？我说，在这个人世间，你们一个是我的丈夫，一个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们的缘分。听到这儿，儿子不吱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我们都知道大法好，我们都是受益者，感恩师父，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了，不能再看到你受迫害，为你担心。你总得为我们想想，为企业想想。你和爸爸创办公司30多年，走过的艰辛和付出，别人不知道，我们做儿女的知道。现在共产党当权，说了算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只要你在保证书上签个名，就没事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？明知道前面有个人拿着一把扎刀要杀你，还往前冲，不躲避。明知道有路绕开就安全了，你不绕。儿子说的都要流泪了。我说，儿子，别太难过了，妈妈受点罪，磨难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你们实在承受不住来自邪恶的压力，你爸爸可以选择与我协议离婚，你也声明和我脱离关系，我都可以理解，不会怨你们。这不是你们的错，更不是我的错。希望你们把基点摆正，那是中共邪党给千千万万大法弟子家庭造成的灾难。儿子说，就算我们和你脱离关系，可你还是我妈妈。我说，既然你还承认我是妈妈，那说明我们是永远分割不断的缘，那就有你们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。说完，我就回家了。到家后，我立刻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，然后学法。我准备给检察官写真相信，但时间来不及了。晚上我到了贾同修家，和他交流，说明了情况，把受迫害的消息发送到明慧网曝光，请同修们帮助发正念。市里的乙同修帮我下载了明慧网关于运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，有关的法律知识，一些法律文书。我把法律文书还有还原历史真相等资料带上，第二天去交接案件时就那里的检察官。第二天中午12:30，我坐上儿子的车就出发了。在路上我一直发正念，我心里跟师父说，请师父放心吧，弟子一定会堂堂正正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，绝不会给大法抹黑，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为弟子做主。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发正念，念着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讲的法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清除市检察院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。那天家住省城的姐姐同修也通知了5-6个同修在市检察院那里近距离发正念。进去之后，两边的公安警察、检察官做交接手续，我说要去方便一下，就去了2楼。一会儿我下来，案件已经交接完了，做了三退的那个警察说，这就是当事人，可以走了吗？是检察官说，没事了，他可以回去了，并没有叫我签保证书。一场正邪之战结束了。律师对案件相关的主要检察官说，你的主证当事人修法轮功对社会没有危害，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要拿出事实来说话。他打电话告诉我丈夫，丈夫说，我妻子和家人都是很善良的人，对社会只有贡献，没有危害。丈夫跟那些得到我们资助的大学生、贫困家庭、公益事业单位直接受益人说，我妻子修炼法轮功，被中共迫害，面临坐牢，我们做善事不是图回报，而是出自内心的回报社会。我妻子修炼法轮功后变了一个人，无论什么事都不跟人计较，利益上也不去跟人争。他总是跟我们家人说，无论社会怎么变，人的良知不能变，良知才是最珍贵的财富，要按真善忍做个好人。我为妻子呼吁，他修炼法轮功没有错，他不但乳腺癌好了，还这么善良，不能受到这不公的对待。丈夫把他的想法、做法告诉了我，我对他说，谢谢你为我奔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丈夫为妻子呼喊，其实就是告诉世人，法轮功没有错。后来政府部门、工商联写来感谢信，还有那些大学生、贫困家庭都写了感谢信，还送了锦旗， 都按了手印，签了名，盖了章，发给了我们。我丈夫把这些都发给了检察院，作为律师的佐证材料。案件还没有了结，我跟师父说，弟子什么都不怕，一切由师尊给弟子做主，弟子只管做我该做的事，多学法，修好自己。弟子世界的众生在期盼，弟子没有理由不修好。以上是我个人在这个层次中的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弟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《机缘》。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。1999年7月，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，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，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。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：在迷中你沉沦很多，在人中你尝尽苦乐，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，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。你来了，来听我说，你走了，明白许多。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，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。今生结缘你和我，听真相明白几多，世间的荣华带不走，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、精进作曲、如水演唱的歌曲《机缘》。
在你中你沉沦很多，在人中你尝尽苦乐，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，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。来听我说，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